谈，他就觉得神不真实。他说他祷告也没有得到什么回音，好像神就不理他。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对于神的怀疑，对于圣经的怀疑，每个人都有某种阶段的不一样。我说我也有过，但是呢，我越来越有一种想法或一种体会啊，就是我认为，就照我现在这种看法，就是你问我说神到底在哪里，怎么才能体会他，我怎么从来不感觉到他哈？对我来讲，问题是刚好相反。就是我的想法是，对不起，不是拿圣经来压人哈，就是诗篇139篇，我觉得诗篇139篇不是说到哪里去找神，而是到哪里去逃神。就是你根本不可能逃掉神。对我来讲的话，我跟那个年轻人讲，因为那年轻人也学理工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讲，我说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不知道空气里面其实一大堆东西，有氧，有二氧化碳，有水蒸气，有电波，有一大堆东西，空气里面并不空，有很多东西。我说最起码我们是赖以为生，我们不能一秒钟没有这个空气。我说比空气还要更强烈，更真实，更赖以为生的就是神。我说不管是信不信耶稣的人，都在神的全然的慈爱权柄管理中生活。我们如果否认神，就好像我们正在用呼吸否认空气的存在一样，甚至比那个还严重，因为可能可以没有空气，但是不可能没有神。好，我讲这么多话是为这个亲近神这个题目来铺路的，就是我很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在不是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读经祷告灵修中间，我们觉得神对我们比较亲近一点，而是因着这些很重要的活动，甚至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需要有特定的读经祷告灵修分别出来。目标不是当我们把这些做完了灵修完，哎呀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去看电视。我以前常常有这种挣扎哈，那么我灵修完就可以去看报纸，我灵修完就可以干什么了，我星期天聚完会了以后，我就可以去打篮球了，反正就可以做我比较喜欢做的事。那么这个是一个因为规定不能不做的事。那我想在那段时间里面，可以说从小到大，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在为这段时间挣扎。哎呀，读经祷告聚会哈，这些都是实在因为被灌输太多了，不参加不没有这些就有罪恶感。那好，不能不做，但做呢又草草了事。那我是觉得我们人的软弱，我们需要有这种分别出来的时间。我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不能因为我讲到说24小时都在神的恩典中，没有一个地方不在神的权柄恩典慈爱中，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时时刻刻都跟他是亲近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敬拜他，赞美他，感谢他，跟他交通，跟他亲近。我们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再跟神亲近。我的结论是这样，但我的结论是这样，却不希望有一个很多人就有的推论啊，康牧师说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场合，一切都是跟主亲近无比的啊，所以我就怀着在跟亲近神的心情在看电视，在做任何的事情，哎，感谢主，真是大大的被释放了哈，非常自由。各位，这个也不是太开玩笑的，我也知道很多神学院里面慢慢就走这条路哈，有一个20世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田立克，人家就说你祷不祷告，他说我不祷告我会默想，哦，这话可以变得很近前，我的默想哈，我在那个公车上在想的时候就是在祷告，但是其实可能是非常的不近前，就是其实他在祷告的时候就在想到公车上的那个美女或者什么东西哈。然后也有神学家说我不看圣经，我看报纸就觉得神在对我说话，这也可以很近前啊，神透过报纸在跟我说话可以很近前。但也有另外一个意思，而这个意思往往是更普遍的，就是我根本不把圣经当作一个神特别启示的话。我的意思是说，神的确会透过报纸跟我说话，这个是真的。我还是说我跟那个年轻人谈话， 我说我觉得没有哪一个时候，没有哪一个地方神不存在。我说你正在问上，你不觉得上帝存在，你正准备放弃你的信仰，你在跟我讲话的每一个字我都觉得神在跟我说话。哦，他眼睛瞪得很大，你把我看作神了。我说你不是神，但是神在对我说话，说我应该更多求圣灵的充满，更多有爱心，更多能够对这样的人如何救他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如何知道上帝的真实。神正在跟我讲说，你看这个孩子多么的可怜，他的成绩，他的一切都棒得不得了，在这个世界上很被看重，他的外貌，他的内涵都非常的优秀，可是他没有上帝，你这个牧师在帮助他什么？这个是我所爱的一个小子，是我救赎的一个小子，是现在在监狱里的一个小子，你现在救他就等于在马太福音耶稣说的，你们，我在监狱，你来看我，我所爱的这个孩子现在正在摆脱我的慈爱中，你能对他说什么？我说神正在对我说这个话。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希望我们信主那种特别的灵修属灵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件事上对神更近前，近前到真的是你随时在跟神祷告，做任何的活动都亲近神。但是如果要到这一步，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是到这一步，我也不是在比那个属灵的功夫哈，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更美好哈，如果真的用我现在想到的比方，就是我们跟空气的关系，我们根本离不了它，我们随时需要这个空气，但我不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像空气一样，就是我们虽然离不了他，虽然随时需要他，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他，也不向他求告啊。这当然神比空气要伟大的多。所以你们这个题目是很好的题目，借着祷告亲近神，但是扩大的就是说，在时时刻刻都在亲近神，不管形式上有没有在祷告啊。我这个不是轻看祷告的形式，祷告的形式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吧，这个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你在那里跪下来很敬虔，心中没有对没有主的话，你那有什么意思？是这样，但是我在圣经上也看到祷告的姿势，包括跪下来站起来举起双手，或俯伏在地，或者是发声祷告，或者是默默不出声，或者大声，我都觉得有很重的那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自己知道，祷告亲近神嘛，是什么都可以，躺在床上也是可以跟神祷告嘛，十之八九都是马上睡着了啊。所以那个跪下来的那个，对我们有肉体的人来讲，跪下来甚至在某些场合里面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敬畏，我觉得是好的，也是应该的。那选尼西米，就是尼西米的特点就是他会祷告，而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神的儿女，就是说的再露骨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平信徒，他不是传道人，他不是祭司，他不是立位人，甚至也有一些人因为他是可以在王面前做酒证，甚至他可以跟王跟王后一起讲话，有人认为尼西米是一个太监。那我觉得这个论点不太根据不够强烈，但是他绝不是一个传道人，不是一个立位人，不是一个祭司。那我们可以确定他所做的工作，我也常常讲是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两样的，而且是非常的艰辛危险奸诈，这些都没有妨碍他的圣洁，没有妨碍他的亲近神，没有妨碍他的祷告，这些甚至让我们看到，你今天就算在股票市场工作，你在某某人的竞选总部工作，你在立法院工作，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各位你们都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因为你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还有其他人都跟我抱怨，就是我们这做牧师都不知民间疾苦，那不知道现在在这种公司这种地方要做一个基督徒是何等的难，哪里可能不说谎，哪里可能不祭拜，你来试试看啊，各位，我想我都知道，我不是不知道各位的痛苦和艰难啊，那么 我只是希望用圣经上的话来跟我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再亲近你，他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在你的身边，那他没有哪一个时候不用他的圣灵，希望因着你对他的亲近有反应，愿意去亲近渴慕寻求他，就像我们刚唱的诗歌和读的经文一样，他赐给我们一颗寻求他的心，他赐给我们一个寻求他的道路，他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他的心，那么这个心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更饥渴又更饱足，这也是我很喜欢讲的，饥渴跟饱足应该刚好相反，不能并存的，可是在基督徒身上应该是对神是并存的，我们饱足，那让我们真是好像吃了一顿大餐一样，好高兴，时时刻刻是这样，但是我们又饥渴，我们希望得到更丰富，这真是非常幸福的事，但是这些幸福将来在天上一定更完全，今天在地上却总是在极大的危险艰难困境中我们得到的哈。下面我们就看尼西米生活中间的祷告和亲近神，以及你们题目上面并没有，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亲近神不是只是祷告，亲近神包括各样的工作，亲近神也包括灵巧像蛇一样在世上工作啊。好，这里尼西米记这里所讲的，就时间来讲大概是旧约圣经最后面了，后面你当然知道还有一些小先知，包括马拉基，那是时间上最后面，尼西米的时代大概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简单的讲这时候以色列早就亡国多年了，这大概是主前446年的时候，以色列和南国北国都亡国多年了，亡国于亚述，分别亡于亚述和巴比伦，而亚述和巴比伦这两个国家在尼西米这个时候也不在了，是波斯在那里统管哈。各位真的有的时候看起来真的会觉得人生很沧桑啊，怎么变化的这么厉害，我们被忘记的这么快哈。但是如果你看到神的话，人生就非常的丰富，我们超越时空给我们的一切的限制和艰难哈。这个时候没有摩西，没有西乃山，没有大卫，没有所罗门，没有圣殿，没有约柜，没有神的同在，或者没有以色列以为的神的同在，因为今天来讲没有教会，没有团契，没有诗本，没有传道人，没有献祭，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地方，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我曾经我曾经到一个基督教医院，我说基督教医院啊，看我们台湾这个状况，你们医院下个月或下礼拜被慈济买去变成慈济医院非常可能，哇，那在座的医生院长啊，会吗？我说你想想会不会嘛，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势力越来越小，我们金钱也越来越少，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好，我要表达的各位应该也想到了，我要表达的是你在大卫或所罗门的时代，那有非常丰富的圣殿和教会的一切的生活，不表示那是一个神喜悦的时候，也不表示你正在亲近神。我对神给信友堂的祝福，我想是我们有目共睹，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最好的诗班，有最好的牧者，有那除了我以外还有最好的长老执事，还有最好的很多各样团契，大家相亲相爱，这我想都是真实的。但第一个，这些可能你很快都会失去，可能都会没有，可能会解散，可能会兵败如山倒，也可能我们突然个人生了什么病，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这些我们很享受的这些一起出去郊游唱诗还有彼此的扶持都可能会没有，但是神不会没有，各位，神绝不会消失，而且神的同在和恩典和对你的保守 你哪怕是有一天移民到火星上面了，也是一样同在。你哪怕是有一天被敌人丢在脚上绑着50斤重的铁链，然后丢在海里，然后你再沉下去的时候，你在那里一直喝水的时候，你在想你快要死掉的时候，神不会不同在的。你不一定就能够神行神迹，那个50斤的铁链变成气球把你带上去，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淹死，但是神的恩典一定会跟你同在，从永远到永远。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在尼希米记告诉我们，那所有的过去的那些辉煌真的都过去了，也没有看到神的仆人对神有什么对神的儿女有什么讲话。大概在92年之前，以色列人在一个叫设巴设，可能就是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回到了，就从波斯回到了以色列，回归。这些啊，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哈。以色列人在这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停过这种事，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土。那么可惜回到故土跟回到神那里大大的不一样哈。不过在这个时候是一样的，他们回到故土表示神恩待他们，就是所罗巴伯在92年前带他们以色列开始有回到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那个地方。回到那个地方人事皆非，各位真的，如果我们信友堂沦陷了，过了92年有人带我们回来，那都是我们孙子带我们的孙子回来了，同样没有信友堂，信友堂到处都长着草，或者还有残破的一些供的庙的偶像的像，是很伤痛的。然后在尼希米记这段时间前13年，以斯拉又带了一批人回去，后来是尼希米再带了一批人回去。以色列人的被掳是一批一批的被掳走，他们的回归也是一批一批的回去啊，回到这个地方。所以尼希米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去的时候，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可怜的状况，应该不是讲几百年前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的时候那个惨状，而是十几年前或者几十年前，或者是从几十年前一直到现在，这个耶路撒冷回归的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状况还是很惨。刚刚回去可能觉得哇，神实现他的诺言，可是一回去百废待举，不是百废，千废万废，而且那上面的艰难比以前只有多没有少。尼希米记这个时候所描述的状况可以说又像我们现在讲到的四世纪一样，到了一个应许的地方，神应许的地方，可是那地方充满了兵荒马乱，没有以色列容身的地方啊，很艰难。那个艰难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比很多的敌人还要更艰难，就是回去的那以色列的那个高阶层的分子都跟当地的那些坏的外邦人，要欺负以色列，要消灭这个信仰的外邦人勾结。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信友堂我们的长老执事牧师个个都是星云的拜把兄弟啊，拜把兄弟还办不到的，就是替他们扫地的，而且天天请示师父的，各位，那我们还在传什么道呢？我们把我们，假如说我们的领导阶层把大家仅有的一些奉献都送到佛光山去，然后偷偷的天天在印佛经，在读佛经，然后星期天来这里讲圣经，各位，那尼希米碰到状况就是这些。不过他先碰到状况是被掳回归，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这是一个历史。但是我要各位，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总希望我不是在强解，但是我希望我很真实的在说，这是现实。今天在教会里面，甚至有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 啊，都常常有这种悲哀的状况。我总是这不断的收到一些信息，看到啊，今天我看到一本神学杂志上面讲到说，苏格兰的今日，苏格兰，各位可能不知道，苏格兰也出过非常多伟大的传道人的地方，神学家的地方。他苏格兰今天也很世俗化，大家一心想要的就是发财。他说几乎没有上帝的话在苏格兰了。那更难过，当然就像荷兰这个地方，荷兰恐怕曾经是，事实上我们今天都以为说清教徒从英国到美国，其实清教徒是很大一部分先到荷兰，然后到美国的。荷兰曾经是几乎是一个可以说完全属神的国家，今天是一个以淫乱、吸毒还有各样的罪恶著名的地方啊。那我想，我不是在讲到说教会的荒凉状况，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不大体会得到，起码在我们教会觉得好像还不错。可是在我们一到工作的地方，我们就会体会到，哇，真的是很艰难。碰到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一点就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我缺少勇气，我也缺少对神的信心。我碰到艰难的时候，我是容易退缩的。我感谢主，各位，我跟各位一起互勉，就是亲近神，因为神就在你身边，神没有丢弃他的儿女，神从来没有，即便是他好像发震怒的时候，极大的震怒的时候，即便他把像山一样大的艰难就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对他有信心，你对他应许，你对他的圣灵有领受，你就能够有出路。但是有出路不表示我们天天都在笑。各位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有属灵，我们有信心，天天就是喜乐，我们的志气很高，随时准备出去作战。各位，你再想想看，圣经里面甚至包括主耶稣在内，我们在碰到艰难疾病和极大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丧气的话。我不能说主耶稣有丧气或者是软弱的话，但主耶稣也实在是表达出那种工作的艰难，包括我在你们当中还要忍耐多久呢，包括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包括在科西马园园的哭泣和祷告都会有。所以各位，不要为你碰到艰难的事情，可能每天，可能长期没有办法改变的，而且这些碰到的艰难，更难的可能不是事，更难的是人。事你可以解决，事你可以避开，人万一那个是注定就在你身边的，或者是更是一根刺就在你身上的，如影随形，那真是非常艰难。这艰难不要以为我们有信心就一笑置之啊，没有那么容易。我们感谢主，第一章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这祷告我不要继续念下去，因为我们要看的东西很多，但是我在这里就是说，各位，其实他，你现在看到一个他跟我们不大一样的吗？我们姑且把时光倒流四年或者八年哈，我实在是不想谈政治，但大家都一谈到政治就比较懂我在讲什么了，所以我只好用这做例子了。你看到开票的结果是你大失所望的，然后你就气吗？你就怎么样？就开始打电话吗？或者骂吗？或者怎么办呢？也许你听到整个以色列的地方，各位，是神应许他们回去的。以赛亚书、先知书里都有很多预言，将来会修直主的道， 主会回到他的殿，主的百姓也会回去，那是一个光辉的，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渔民都会回去，非常光辉，重建耶路撒冷，但是完全没有。那我们就难过，我们就失望，可能我们难过失望是一定的，但是我们难过失望有没有就跟神祷告呢？就选举你看到那个结果，唉，然后你有哭泣，感谢主，尼西米也哭泣，而且他哭了几天，我想四年八年前你还没有哭几天，哭了好几天，然后他不吃东西，禁食祷告，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缺少的，向神祈求，而且他的祷告，他没有忘记神的应许，他祷告都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你应许这，你应许这，还有。我也是喜欢这种祷告，也羡慕这种祷告，就是祷告是真实的，他在跟神祷告啊，用神学的话讲，他在我和你，神不是一个他很遥远，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对很多基督徒连他都没有，他都不在的，就是一个念国父遗嘱一样，谁都不在，只是一个形式，他的祷告是真实的，他祷告跟神连接在一起，他的祷告跟他的百姓连接在一起，他祷告也是他自己心里痛苦的话，痛苦的话也是神的应许，他说你记得你说什么话吗？各位，这就是一个爱上一个亲近上帝人，他可以因着祷告跟神更亲近，你说哦，我从来不亲近神，所以没办法亲近，开始嘛，就开始嘛，开始根据神的话说，你们他就在我们旁边，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神就在我们身边，神就要我们去寻求他，神已经在寻找我们了，神已经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圣灵对他有反应。尼西米这几天的禁食，几天祷告，这里把它简单的说出来，就是耶和华我们好可怜啊，而这个状况很悲惨啊，但是请你记得你自己的应许，我们承认我们今天这么悲惨是因为我们一直得罪你，我们罪有应得是没有错，但是你不是说过吗，如果我们罪有应得被丢到天涯海角，各位有的时候我看有些人不是被丢到天涯海角，真是被丢到宇宙里的一个小角落里，没有人注意了，被忘记了。他说你不是说我们如果归向你，你会把我们聚回来的，你不是，他一开始说天上的神，他对神有好多的称呼，这我也常常讲过，当有很多称呼的时候表示亲爱，哎呀，你是我的蜜糖，你是我的巧克力，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电暖等等，因为想到很多，因为是亲近的，他讲到很多，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主啊，救赎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他在这几天祷告里面，他的祷告第一个跟现实非常有关系，现实就是我们说了，一个亲近神的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非常被现实的一些状况，你说那还不是现实，那是千里之外的耶路撒冷，那就跟你今天我们住在台湾，我们非常关心冰岛的一个选举，关心到为冰岛选举哭三天，不会嘛哈？但现在尼西米为千里之外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悲哀，因为那个代表着上帝的应许的实现，甚至代表着上帝的话的实现，那是一个现实的事，那也是一个叫人对上帝失望和绝望的事，但是他继续因着上帝的应许，对上帝的信心，他祷告。我勉励各位，让我们把悲哀艰难日常生活里面叫我们痛苦或者是大事小事就带到神的面前跟他讲，他哭了三天，三天禁食，而且我相信这三天的祷告里面内容不尽相同，他当然是祈求神，但是我说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在这个祷告的最后一句话，第十一节，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然后下面一句话应该是对读者说的，不是对耶和华说的，因为耶和华知道我是做王久正的。我在说什么？我在说尼希米祷告已经有战略了，他一面在求神怜悯，一面他不断在动脑筋，我该做什么。这一点我相信我不需要跟各位多讲，我只是在说属灵人跟你动脑筋思想计划打算一点都不冲突，但是他知道这要交在神的手里。他不是只有在那里哭啊，他比提婴救父那个提婴还了不起，提婴哭哭哭啊，家里人都在哭，爸爸说你看这女人生了女孩没用，只会哭，提婴就会想办法，而且就会有行动。我们敬畏神不是没有行动的，刚好相反，越是敬畏神信靠神，一切交在主的手里，非常主动。他的祷告一定想到他要在王的面前蒙恩。他进食了不知道多久，他哭了不知道多久，这个他知道消息开始祷告是鸡丝流月，这是我们今天的十一月十二月之间。然后到第二章第一节尼散月，这个是三月四月之间，也就是他的祷告，他迫切的祷告，他的流泪，中间隔了四个月，隔了四个月上帝行动。我看尼希米已经非常受不了了，但上帝让他等了四个月，不是他进食祷告两三天以后就有一个结果，而是进食祷告以后四个月有一个结果了。这个结果也不是他预料，因为他不能开口。各位，他是小人物，对，他能够成为久正，这是王前面很放心的人，这我也讲过，这几乎不大可能。因为就当时啊，甚至恐怕今天都是，还有那之后的罗马时代啊，君王都是被暗杀的对象，那你不大可能什么像荆轲刺秦王，那都不太容易成功，因为保护的卫队太多了。那所以通常要杀王啊，尤其这种波斯王征服了那么多，所以各种民族想要报复都有了。那通常这个暗杀是一个，但是这个不容易成功。还有一个就是美人计，就是哪一个被征服国家的异族女子就进到后宫。其实我觉得以斯帖都跟这有一点类似，固然不是要暗杀王，但是莫迪改是希望他的这个堂妹就是最少是一个到时候可以起作用的重要棋子。尼希米进到王宫里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经过以斯拉或者其他的犹太人的调教说你要去。起码在中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始终知道一件事情，他们非常鼓励，中世纪的时候非常鼓励自己的小孩学两件事，所以犹太人在这两件事上一直到今天都很棒，一个是做医生，另外一个是做珠宝的雕刻者。你知道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因为犹太人一直知道他们命运非常凄惨，他们要活下去只能靠最有权势的人帮他们忙。那最有权势的人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最有权势的人一旦生病需要好医生，所以犹太人始终是医学上非常非常顶尖。你再讨厌犹太人，你生病了还是找犹太医生。第二个，王公贵族、公主、皇后都喜欢珠宝，犹太人如果能够把好的珠宝雕刻得好，那么会得到这些领导阶层的青睐，他们很有智慧。当然珠宝后来扩大到商业，他们也知道有钱才有力量。这些我也都希望不要走偏了，各位，我们并不是依靠这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圣经的传统。犹太人没有放，犹太人越对神敬畏，而如果他们仍有信心的时候，他们在敬畏当中，他们并不会 放轻看他们在世上神给他们的机会。当然这个又要我一开始讲的要非常小心，你不要后来变成对神的敬畏和信靠变成一个口头禅或者一个表面的东西，实际上你在运用你的医术和你的珠宝或者商业的能力在玩政治手段，那我想就完全不对了。尼希米怎么可能做酒政？记得我刚才在说什么？我刚才在说要谋害君王的话，一个是暗杀，一个是美人计，另外一个就是下毒。所以酒政是非常被信任的人物。那我也曾经讲过，这不太可思议。今天布希总统要请的贴身卫队，应该不会请一个什么跟宾拉登有关系的一个阿富汗的一个难民吧？人家很可能杀掉他嘛。为什么一个酒政呢？你们看中国武侠小说也是，要下毒酒政最容易了。那也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尼西米练了一手好的调酒功夫，他调出来酒后皇帝真喜欢喝。当然更重要的是要他通过最严格的安全检查，他绝对没有反应。那这个安全检查我想不可能隐瞒住的，我的意思这必须是他真的对君王没有反应才行，他不能装的啊，装就跟你们看到的那个英雄那些电影一样，那到时候都会露出马脚的。哦，各位，我讲到这里，我相信你们已经觉得非常困难了。尼希米要爱他的皇帝，他更要全心信靠他的上帝，他又要得到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得到皇帝的帮助，使他可以来解决他同胞的问题，这很难。他很聪明哦，犹太人能混进波斯王宫，能混到酒政的地位，这都已经是不可思议的聪明，灵巧像蛇了，寻良像鸽子，但是还是祷告四个月没有结果，他很难过。我想他实在是难以遮盖他的难过了。那一天他拿起酒来奉给王，注意这没有一个字是废话，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所以这我需要说明了，跟刚才连在一起，在王面前不可以露愁容的，在统治者尤其是那种绝对专权的统治者面前不可以露愁容，因为愁容表示你有所不满的，对吧？我们都不喜欢看到人家摆臭脸的，对不对？他是我的上司，那我只好看他的臭脸，但我对他还是要笑脸，对不对？我们做下面的人只能笑陪笑脸嘛，你不能有愁容，因为有愁容就是不满意，不满意就可能造反，所以你露愁容可以就把你五花大绑杀掉了。在王面前只能充满了笑容，阳光灿烂。我相信尼希米知道，所以他说了我从来不会有愁容。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多内敛的功夫，他一定受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也许他有一次的酒里面不能有苍蝇，有苍蝇的当然被砍头了，他酒调的酸了一点，甜了一点，淡了一点，稍稍差一点，也许王就把那个酒往他脸上一倒，也许王后往他脸上一倒，也许吐一口痰，也许吐一口痰在酒里面叫他喝下去，这都我猜的，这也都是你们经历的。你们的老板整起人来有的时候会给你很下不了台，对不对？你要吞下他吐的那口痰，我们中国人也懂啊，你连吐痰到你脸上擦干都不行，要怎么样？唾面要自干，你还不能去擦哦。这我都想到是中国几千年来那个血泪的教训，你会抄家，你会酒足都会被杀。他所以强调一件事，我在王面前不 不管碰到什么事，我没有落过愁容。这不是我要今天你们学的，因为这神也没有要我们学这些东西啊。神给你这样恩典当然也好，不要变成鬼诈就好了。但是王看到他，因为你总是笑脸迎人，我才喜欢你。今天你为什么有愁容？有愁容，我这很容易跟尼布甲尼撒做梦发脾气，人家解不出来一样。他总是会担心你心里有不平，有不平就对我不满，对我不满就可能下毒，就可能有什么，所以尼希米就害怕。你看看，你不觉得圣经写得很真实吗？我们活在世上，有时候连哭都不能哭出来，有时候要强忍着，要咬着你的舌头不能讲话，要忍耐啊。但是感谢主，我又看到尼希米的特点，他感情丰富，在听到他的不是他的家乡，是听到神的家乡，听到神的殿、神的城所在的耶路撒冷所遭遇到的艰难的时候，他哭，他禁食了几天，他还祷告了四个月，实在一直没有看到什么结果，神好像也没有开路，他今天大概实在忍不住，主你什么时候回答祷告？这时候被国王看出来，你为什么愁烦？但是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人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时候的应变很难，是我慌乱了，我酒杯掉到地上摔碎了啊，那完蛋了，拿出去砍头了。他还是有准备，可能这个话是他打了很多副稿的，也可能是圣灵感动，但最少这件事情，这一句话是他的心声。各位，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能隐藏的，基督徒更是不能隐藏。你是不是真的信神？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是不是爱神？你是不是觉得神爱你？你是不是知道神爱你啊？我们当然都只有求神来怜悯我们了，因为我们种的常常是非常非常重的，是经济积累，我们怎么可能会收美好的东西？我们就求神怜悯。但是尼希米是一个亲近神的人，随时祷告，他惧怕，但是神还是给他应变的智慧。就在这个可能杀头或者很危险的时候，整个局势扭转过来。第一句话你看，几乎是机械式的愿王万岁，然后下面这句话我讲得很棒。我们刚刚过清明节，我们华人对这个传统不是更了解吗？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这跟我们中国人有点落叶归根，我所在的地方。他讲出这句话了，因为这句话并没有得罪波斯人，也没有得罪波斯王，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是被你侵略的，我们是被你掳来做奴隶的，已经做了好几百年了，好几代了。但那个城荒凉，城门也被火焚烧。城门被焚烧的意思就是毫无保护，里面的居民毫无保护。我们在讲三生的时候也有一点，也提到这一点哈。我岂能面无愁容呢？哦，波斯王认为他竟敢带着愁容端酒给王，这是大不敬。可是尼希米一句话感动了波斯王。哦，对哦。你们是没有国家的人，你们是远离家园甚远的，连你们的祖宗的坟墓，不要说你们今人，连坟墓都不能保了。你要求什么？再简单一点讲，你要什么？这句话很多人都讲过，你要什么？希律王对那个跳艳舞的小女生讲过，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亚哈水鲁王对以斯帖也讲过，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各位，当皇帝给你一张空白支票，你要什么？你讲得出来吗？当然我一讲你们就知道标准答案了。神说你要什么，你说啊，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个是标准答案，但这也可以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种口号，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对神也没有意义。你要什么？当一个小仙女挥着魔术棒在你面前给你三个愿望都能实现，你要什么？ 我儿子会很诚实的说，哦，我要一栋大房子，里面有了很好的电脑，里面有很好的 game 就好了。很诚实的会说，哦，很诚实的回教徒说，我要美女环绕。很诚实的说，我会要一个宾士轿车。这是皇帝，皇帝说你要什么？哎呀，因为我们不只是会问问题，我们也会答问题。这都是亲近神的时候，你有神给你的智慧恩典，你知道说什么、问什么、答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这第二次出现天上的神，不是说神在天上离我们遥远，而说这位神实在掌管万有的神。这不是一，这其实他每一点都不是一时装出来，都是你种什么收什么。他可以在跟国王回话的时候跟上帝同时在祷告，上帝啊，我要说什么。所以你又看到祷告、生活、默想，我们平常的思维、待人处事，真的都跟神要连在一起才好。那我们今天的困难就是我们都分割了。是，我想我也是，我根本不会想到上帝，我只会结结巴巴怎么讲一段让这个国王能够动听的话。他一面祷告，一面回答，一面记得第一章十一节的祷告吗？他早就求了多日了，四个月了，求你让我在王面前蒙恩，让我的表现好，让我能够说出恰当的话，也让他的心情能够好。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到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怪怪，各位，你的老板说，哎，你工作辛苦了，最近看你情绪不大好，身体不大好，你要什么？你说我要无限的假期，你说得出来吗？我说现在，哎，各位，你说，哎，这是在尼西米记没有了，我们今天也讲不出来。各位，那时候他更难讲，我要回到耶路撒冷，要修那个城墙，这最少是几个月的假，哎，其实他去了好多年。你什么时候敢跟你的老板说我要请几个月的假？那就是请你走路嘛。而且你要往找到一个调酒的酒证也不是那么好找的，你职务代理人是谁啊？在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其实蛮妙的一个话，就是第六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大概解经家会说，这个王后我们不知道，这王后不是皇帝的王后太太，不是。解经家说非常可能是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个废后瓦什提，瓦什提后来大概重新得位，以斯帖又被赶走了，他变成一个非常残酷的武则天，他左右他的儿子亚达薛西王。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在讲到说，哇，如果不是神的帮助，这王后随时说一句话他就惨了。但我这个不必多讲，我是在讲到说，不要觉得圣经在讲一些故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圣经在讲的事情跟你生活关系太一像了。你就像在走钢丝的人，他也在像走钢丝的人，他困难你也困难，谁都得罪不起，自己活得又辛苦。好，去定多少日子，几时回来，他都讲了。哇，第六节，我们如果你们听得进去的话，这时候你应该松一口气了。第六节的下半句，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就是皇帝对他的暂时请外调很高兴，哈，那不可思议。各位，你也不要马上就有个结论，我从今天开始要好好祷告，天天亲近主，哈，要像康姆斯刚刚讲的那样，然后下一次跟老板说我请外调，哈，或者说请假四个月，哈，去亚金团去服侍， 他就会很欢喜的差遣我，其实不一定，很可能刚好相反，请你走路哈。我们不能够照结果来决定我们做的对不对，但我们但求在神面前有个平安的良心。好，然后他继续狮子大开口，他都有准备。王，请你继续赐给我诏书，你让我去啊。尼希米很清楚公平的斗争，我不希望你们了解政治，太会那个耍政治的手腕，我不希望是这样。但是如果神真的让你有一个寻粮像鸽子，又能灵巧像蛇，那也是很好。尼希米都知道，尼希米知道要回去会碰到的问题，路上会碰到的问题，他也知道他不在的时候，小人会在王面前再说一些什么。这些派系这些东西都在古今中外没有停止过。他说请你发给我诏书，让我一路回去能够畅通无阻，而且给我木材，给我这些东西。如果你回去看，在十几年前以斯拉记第八章二十二节，以斯拉的做法跟尼希米刚好相反，以斯拉不要王的任何帮助。那我的结论就是基督徒在这些实用的事上不要太死板，觉得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我们也讲过，保罗是不断的使用罗马的法律来给他自己的保护。好，然后他回来了，回来在第二章的第十节就看到当地的一些非常有势力的人。那个十节，何伦人参巴拉可能是参巴拉他可能是撒玛利亚的省长，那个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可能是河西的省长，那尼希米回去应该是犹大的省长，他跟这些人要斗争的。十一节，我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然后他晚上他做了很多的事，这三天他就观察地形地势。我相信他在回来之前，在回来的路上，他也考虑到我们重建耶路撒冷需要哪些建材，哪些材料，有什么困难，有多少人可以用，有多少敌人会抵挡，他都胸有成竹。而我也不是要各位，我们每个人在每件事上都这么胸有成竹，因为我们不一定这么聪明，我们不一定能解决这些，想到这么多。我这只是再一次的说，各位亲近神的祷告和把事情做好，两个不会是冲突的，是非常一致的。然后当他也祷告完，也回来，该要的材料也有了，他就在十七节就勉励大家，神会帮助我们，困难很多，但是神会帮助我们。然后在第三章你看到哈，他如何非常仔细的把修城墙的工作分层次的都分配好了。后面呢就困难重重。你已经看到两个祷告了，就是他听到悲哀消息的时候他马上祷告，他听到王的问话的时候他也马上祷告，到第三章的时候在修城墙的时候，当地的领袖碍于他有皇帝的诏书就不敢公然反抗，但是也讥笑他。第四章就是讥笑这些犹太人，那个讥笑，各位你不要看这个讥笑，讥笑起来也是很伤人的，会把我们的士气挫掉。这就记载了尼希米第三次的祷告，四章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然后下面祷告的也很多哦，包括他的怒气也讲出来了。然后继续会有这些困难哈。第四次祷告记载在第四章第九节，大家都在攻击，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然后防备。然后在第四章第十节你看到内乱，整个修城墙的时候应该最大的人力应该是犹大支派的，可是犹大支派是人多却最不合作，而且打击人的士气第十节 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犹大人在说我们办不到，没有办法，跟那十个探子办的报的信息一样。那尼希米继续鼓励大家，哦，各位，这时候的辛苦真是不分昼夜在工作，而且他们是有一点像我在军队里那个什么紧急战斗部队一样，就是他们是紧急战斗部队，那个时候就是连睡觉都要荷枪实弹的。他们那个时候一面拿着刀，一面拿着建材，甚至在夜间也工作，努力工作。外有仇敌，里面有人扯后腿。第五章扯后腿就更严重了。我们刚刚看到第四章是犹大人说我们办不到，第五章是犹大人在剥削他们的弟兄姐妹啊。好，我们也感谢主，一个信靠神的人并不是一个就是懦弱的绵羊。尼希米发大脾气，把这些严严的责备弟兄姐妹。我们也求主帮助哈，我不是说我们要发脾气，但是我是说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从神来的正义感，知道怎么做，但这也一样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是血气，什么时候是真的是出于神。他责备他们，然后呢，然后就要求这些犹大人把所有的高利贷，让人家欠的不能还的通通都免掉了，让百姓们可以没有又要做工又要还债，是怎么行嘛？所以百姓们就可以比较专心的来做这个工。然后你看第十四节，第五章的十四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你先看到答案吗？他请假一请就是12年，好厉害哦！他一毛钱的俸禄都不拿，没有拿俸禄，不但没有拿俸禄，也没有像以前的省长一样还欺压百姓。他不拿，而且他因为敬畏神，恒心造墙，不自买田地，仆人做工，然后他还贴他这个特支费啊，这个特支费不需要统一发票的，这特支费就是给这些百姓一起来吃的。哎，在发脾气，在责备犹太人，在鼓励工作人的士气，在给他们吃喝。19节，五章19节，第五次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一切所行的事，施恩于我。问题还没有完，第六章，当人不能威胁他的时候，不能够在当地讽刺他的时候，就造谣白色恐怖，说你们要造反，怎么样怎么样哈。这也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别人会就是内忧外患的各样东西都有。我们说一方面我们亲近神，求神帮助我们，一方面这些东西并没有减少，甚至继续有，我们怎么办？我们求神，我们也求神让我们真是有个坚定的心。当这些人用口蜜腹剑的方式想要让尼希米上当的时候，尼希米不上当，但是他也祷告。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是说他们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这是第六个祷告。后面还有那种威胁的事情，那第七个祷告也是一样啊，在第六章的14节，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后下一节就是52天之后，从他到耶路撒冷以后52天之后，城墙修好。各位看这些困难，不勇敢，52年也修不好，根本就是修不好。他一鼓作气修好了，但修好了，我们整个大概也重点也讲的差不多了。 尼基米记后面还有一些重点，包括第九章的他们的祷告，包括他教导以色列人，因为修城墙虽然难，更难的是心理的建设啊，让他们认识神，那都有讲到。那然后在这一切的心理建设又有城墙建好了以后，你看到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发现尼希米几乎可以前功尽弃，就是那些跟当地人勾结的领导阶层居然还跟他们结亲。尼希米后来回去了一段时间，回去一段时间回来发现好像真是前功尽弃，不过尼希米还是一样，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坚持努力的去做啊。这是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世的日子总有艰难，总有工作，工作也有完成的时候，也可能有继续的艰难，就是我们就继续亲近主，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永恒坐着为王，他的旨意终会成全，而且成全在我们身上，可能是好多个阶段的。那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已经省掉好几个祷告了，他总共有十二个祷告，到第十二个是在最后一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那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不是碰到这么大的困难，我们也不是有这么多的智慧，但是我们同有一位主，愿我们的主施恩于我们，在大的小的困难和恩典和神迹般的工作中，我们经历到亲近你，你也亲近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